看孙武师好像越来越喜乐。那个在台湾的时候哈，十月我们在台湾，有两个姐妹啊，她来服侍师母。其中有一个姐妹呢，她就问说：“她说周牧师，她说你吃什么东西？她说你脸上连皱纹都没有。我说我吃的是一种啊，买不到的良药。啊，就是耶和华的喜悦，是我们的力量，喜乐的心。”喜乐的心就是良药，忧伤的灵啊是五枯干，就是，这些都是主给我们可以说那个快乐健康的秘诀啊。现在很多人也很注重健康啊，啊要吃这个吃那个，明白吗？还有一些很多的这种所谓抗老化的这些东西。其实神在的话语里面呢，早就告诉我们那个健康的秘诀，就是一个喜乐的心。我很少很少想到说，在神的诫命中有一条就是要喜乐，要常常喜乐。那如果我们要是常常不喜乐，常常生气。那就是我们与神的话语刚刚相反，那就是下半节哈、啊，忧伤的灵就是失落苦感，一个忧伤的灵、忧虑的灵、苦毒的灵、啊、气愤的灵，都是啊，首先是伤害的，不但是身体哈、啊，心灵、身心灵都是受到伤害。这很多就是神的话哈，它就是生命。即使是诫命啊，啊律例典章，是命令的吧，就是生命，就是爱。所以啊，约翰在约翰福音里面啊，提到约翰，我总觉得他比较特别。他是耶稣所爱的门徒，就是在耶稣的心目中，他是很特别的，就是。他当然有很多特点啊，他的身上可能耶稣最欣赏的就是他懂得耶稣所讲的话。只有在约翰福音里面有这样一句话啊，就是我讲的话，主耶稣说，我跟你们讲的话就是命令，就是生命。我给你们的吩咐，给你们的教导，给你们的命令啊，都是生命，都是灵。那约翰他因为懂得这句话，所以他就在他的福音书里才能够找到这样一句话。所以我们啊，我们对圣经啊，就是要有一个正确的观念，就是圣经是神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他要我们，神要我们相信，要我们去遵行。我们只有在遵行的时候，我们才渐渐的知道啊，真的神的话就是爱，他的命令啊就是爱。即使你读旧约啊，就是摩西的律法的时候啊，在这些律法的背后啊，所蕴藏的就是爱，神的动机啊就是爱。所以，神就是爱这句话也是约翰所写的，当然是在约翰晚年的时候，他写约翰福音的约翰一书就是在晚年的时候。那我们现在年纪啊慢慢大，就越来越能够体会到神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神就是爱，神就是越来就是越看到真的就是爱，而神早就知道啊人所需要的就是爱，所以他就是用道成肉身的这个方式来到人当中，让人可以能够从他的身上，从耶稣这个身上能够认识神的爱，看到神就是爱，神就是爱。所以我们最宝贵的就是爱，不管是在家庭里，在教会里啊，或者在这个社会上，现在最宝贵就是爱，就是大家所追求的啊，那个最终还是什么呢？ 爱，不是那些物质的丰富物质的享受，那是不能够带给我们满足啊。当我们讲到你的圣灵的时候，实在说了，就是讲到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对神的认识。我们不是在这里讲什么灵恩啊，或者是什么，就是讲到耶稣对耶稣的认识。那不过呢，你要是认识耶稣的话呢，就是要从各方面来看他，因为他用保罗的话来说呢，要让基督就是神的奥秘。这个奥秘呢，是历史历代所隐藏的一个奥秘。可是感谢主啊，如今借着圣灵向他的使徒、向他的众圣徒显明。所以我们讲到圣灵的时候，就是认识神。虽然这本书题目是认识圣灵，其实就是认识神，就是比较更完全的来认识神。我们所说要认识神就是认识他是父，他是父，是我们的父，他也是子，子就是显明出来的神。那个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八节约翰他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唯有在父怀里独独独生子向他显明出来。当我们想到他是神的独生子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单单从人的观念里面想到儿子一定是有爸爸有生出来经过那里说的父怀里的独生子，可以说就是神他的显明，他的心，他的爱显明出来，他就是用这个方式，他就用这个成了肉身。但是他不是从人怀孕，他是从神灵怀孕。那他成了肉身来的人当中，我跟他接触了才知道，从他的身上怎么会看到神，那个神，谁是神，谁就是爱，所以他有了属性，他的圣洁，他的谦卑，他的柔和，这些都是在神的心情里面，就是。那如果没有耶稣，我们就没办法认识他，是不是？那可是耶稣在地上，也只有三十三年，99年总共加起来，他又不在了，他又离开这个人间了。可是他在另外一个 person， 另外的一个位格里的 life， 那就是他在圣灵里面。所以我们说到认识圣灵，就是进一步的来认识耶稣。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呢，我们只能在身外认识他，看到就是在他的身上所表现出来的他的神性。那他在圣灵的位格里来呢，那就是我们可以更深的可以见到他的我们可以有份于他在地上的时候那个神性，他里面的神性。我们如何能够有份于他的神性的那个就是在圣灵。我们说认识圣灵就是认识神，或就是看不见的神，从看不见的神，然后在耶稣身上来看待。这个意思，他就是爱。然后耶稣离开我们呢，我们在耶稣身上看到的那些神的美德神的属性如何能够使我们有份于这些，使我们如何能够参与 participate take part 在他这个神性里面，那就是圣灵。其实圣灵就是神，圣灵就是耶稣的灵。那在旧约呢，特别在以赛亚书里面呢，称到神的时候常常用以色列的圣者。为什么他是圣灵呢？因为是他的灵，他是神，他是神圣的神，是 Holy God， 他的圣灵，他的灵当然是 Holy Spirit。那 他的灵来，他的灵来，充满我们。现在哈，就是很多领受圣灵的教会还有这信徒，仍然是停留在一个圣灵的经历，那个初步的经历里面，就是有方言啊，有恩赐啊，有异梦啊，有异象啊，还是停留在这样一个阶段里面。那个先知啊，圣灵来，实在是要让我们能够有份于当初耶稣在地上所有份的那个神性，那个跟父神的那个交通，那个 communion， 父在他里面，他在父里面，就是那种那个在耶稣身上当然是真实的，可是要在我们身上成为真实的话，那就必须要有圣灵来，必须要领受圣灵。所以主耶稣他跟门徒们特别他在最后要离开世界的时候，很多讲的关于圣灵要来的事情那当然约翰记载的最多，就是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五章、十六章，很多讲到圣灵要来的事情。那当然那个中心耶稣这些教导关于圣灵的教导，那个最中心的是约翰福音十五章，就是那个葡萄树跟枝子的那个连接，在那里耶稣就讲得非常清楚，他说人你能够藏在我里面，我就藏在你，那这个人就多结果子，这个果子就是神的属性，是他的神，是当初他在地上所活出来的样子，这是圣灵来最主要最中心的目的，不是在我们一直那个方言什么道地还有什么发抖很可惜，今天一般人对于灵恩的那个观念就是这样，这个观念很不容易来改变来消除，一提到灵恩，提到这些到底要想念那长老板，他们就马上就拒绝，马上就拒绝。那我也没有想到这个话就是在差不多1982年吧，就是30年前那一次呢，刚才孙牧师提到就是戴志敬弟兄，戴志敬牧师他跟另外一个老弟兄，他们两位到我们家里来做客，住了一个多月。那么戴弟兄就提说我好不好早上有一点有点长期很好，因为我们来看到底从圣经里面来看这个圣灵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后来我就想到说约翰福音是最好的一卷书，平常人提到圣灵啊灵恩啊都是从使徒行传这样开始，所以我就觉得，所以我觉得从约翰福音第一章先抄，我记得第一次两次我没有录音，后来到了第三次的时候戴弟兄他就说的最后我们要把它录下来，他们两位啊就把它抄写整理，然后我看了就这样出书那个那时候刚出来的时候就是那个书的名字叫圣灵充满，后来就是我就重写了，经过20-30年以后啊，是担任那个我的体会啊、经历，还有再来看圣经就不一样的。所以这个认识圣灵可以说就是一个比较update version， 就是改写过的。那约翰福音到底他说什么呢？因为他从很多方面来介绍耶稣，当然我们无论是讲灵恩也好，或者是讲什么内在生活或者是讲侍奉宣教讲来讲去都是讲耶稣那不外乎两方面，一方面就是 我们的领受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把它介绍给别人 impart 给别人。那么讲到耶稣的时候，的人不是单单一个知识或者是字句，必须要有生命，要有经历，要有文稿，那才比较实在。那人得着了才能够解决他们的问题，得到帮助。我好像越过好越很宝贵，就是越看看。我也很感谢主，就是能够在晚年的时候啊来写这些书，因为好像经过年哈年数比较多的时候，对这些事比较体会更深一点，更实在一点。那约翰他就是这样。最近我们在刚刚时哈，我们早上一三五早祷会啊，不多，只有四五个在一起追求的我们团队的同工，我们就查了那个约翰一书，二书三书，这个很宝贵。那个约翰的话很简单，就是内容好丰富，好深刻，就是他每一句话真的是好像耶稣在说的，因为他的生命已经到那个时候了。这样真的那个实在是粮食，就是当生命带我们好进到神的话里，能够知道怎么来吸收，真的是那么实在是我们像耶稣说的话，就是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这我们吃的真是肥壮。那我们对神的认识当然是没有止境的，那我们对圣灵的认识当然也是需要用一生的眼力，我们要注意的追求。这几年来啊，我就是越来越觉得那个认识神的那个重要，那个何西阿书哈第六章里面说，好神他喜欢我们认识他，圣灵献祭，圣灵啊，圣灵火祭，但是他越让我们进入我们的世界，我们的境外，是他更喜欢说我们认识他。认识他是什么？因为他太伟大、太丰富，他也很乐意人认识他。所以何西阿后面，开始的时候说，我们务要竭力的来认识他。如何话？他出现了，却如不成。出现好像天亮，他领导我们，就是像滋润天地的感动，这些都是我可以在经历中，在生命中可以来体会，实在是很多满足。那认识神当然是我们一生的事情啊，认识神是最重要的，是神最喜悦的。他所要求我们真的是超过一切的去认识他。这个认识当然就是包括我跟他的关系，包括直到他是我们一切问题的答案，你知道唯有他才是我们永远的满足。如果摩西的话呢，就是诗篇九十篇呢，就是说主啊，你世世代代都是我们的居所。这个居所呢，也很值得我们去思想。居所就是我们的家，我们所居住的地方，我们安息的所在，我们享受的所在，叫我们得到满足的所在。这个家多么重要，所以是很看重家。 我们要从各方面认识它。那生命要记得啊，它也是自然智慧的启示的源头。我们只有在生命里面才能更多认识它。单单读圣经而没有生命那是不够的，不是单单在圣经里面认识它，我们也需要在圣灵里面认识它。那个认识它啊，也就是得到它。我们多认识它一点，我们就知道真的是它是我们的神。那我们所以能够啊，生活能够过得很快乐啊，我们的服事啊能够很精神。我们对一切的事情啊都很乐观，能够看得开啊，这都跟我们认识神有关系，这都跟我们经历神或者是经历生命有关系。当然他的话是不可缺少的，就是我们认识神必须要在圣经里，也在圣单单的读圣经不够，必须要在圣灵里面要更深的来经历圣灵，要插手在圣灵中。所以当我们领受了灵恩以后被圣灵充满了，如果继续这样浸身下去的话，我们就不会再注意这个方面或者意向或者是到底不到底这些外面的这些表现或者说只是个人不同的反应啊，这些我们就不会太注意了。因为这个，因为更重要的需要我们注意的那就是注意是他自己认识他。十三行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在基督里面居住，我们在他里面才能得到这个丰盛。而保罗他一生追求到最后他还是极力追求的，是吧，就是好能够认识他，并且得以在他里面。那个在他里面就是有份于神本性一切的丰盛。这个在他里面呢，可以说是我们活在世上是否各方面有一两个理解，就是要在他里面，就是那个葡萄树跟枝子的关系。所以说这个比喻有很深很深的意思在里面，但是也很容易被人忽略啊。葡萄树枝子好像我们有的人也许听过很多遍但是到底什么意思，就是在他里面，就是保罗所说的在他里面，我们在他里面才能够有份于神本性一切的丰盛。父神喜欢在他一切的丰盛居住在基督。为什么我们要追求呢？为什么我们需要有圣灵？是因为他是什么奥秘，他是基督是什么奥秘，是历史里的所隐藏的奥秘。没有圣灵明白，这个保罗所说的除了神的灵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是感谢主，他说我们所领受的不是从世界上来的灵，我们的领受是从神来的圣灵，是为了叫我们知道他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多么荣耀多么丰盛，不是人可以想象出来的，当然更不是眼睛看见的，更不是人能够可以想得到的。那今年我刚好80岁，我受圣灵的洗到现在应该有46年，所以在这些年里面呢，就是越来越觉得需要更多认识，因为他们太丰富了。我虽然我们也在圣灵里面也经历了一些什么丰富，可是都很有限的。多么有限，我们所得到的多么有限。我们就是说更多认识他，我们就会更多的喜乐。这个喜乐乃是来自于我们对他的认识与他的连接，或者说 更多的在它里面，就是这样。当然今天我们所预尝的是将来在永远里面，如果今天我们活在世上，因为我们越来越认识它，越来越喜乐，越来越也可以说实在是我们健康的一个秘诀，新的形式暂时的变量。这不过是一些预尝 foretaste， 这个英文是 foretaste of what is next。 所以我们到住那里去的时候，就是我们就全知道了，今天我们所知道的很有限，老实说在那里完全不同。那我们都那时候我们还应该期待那一天，那个一号那天哈，1月1号我早上醒过来，我在想我说祝你这新年的一天呢，第一天有什么话没有哈，马上就有一句话来了，说我必快来，必快来。后来我再去看那个72章最后一章，那里主耶稣说了3次，说我必快来，我必快来。那我就回想他这2010年他这一年里面所发生的事情，天灾人祸战争啊，包括2个地方的火山爆发，冰岛的还有印尼的啊，很多的水灾、火灾、地震，好多我就那么多事情发生啊。所以我们如果相信主耶稣所说的那个他要来的预兆的话，真的是准备了。那我就给圣灵提醒说，你不想知道，你要有一个期待的心，真的期待 expect 他 anytime 他会来。我们应该有这个期待的心 ，sense of expectation。期待他，他说我必快来的，就是我必快来。当然，彼得也教导我们啊，就是有一件事情我们要不要忘记，就是神看千年不厌你，一日不千年。但是是在他的手里，什么时候还等，这个完全在他的手里。主耶稣说，他来的时候，日时辰自不知道，只有父知道。所以他让我们警醒，当然我被提醒就是我不但警醒，要有个期待 expectation， 就是他要来。所以我这次来呢，师牧师呢他就说提到说你们都在这里把这本书读完了，那可能还有些问题，是不是可以过来呀，给我做个总结，我感觉他真的很好，真的是很好，我立刻打一下来，因为师母最近摔了跤嘛，我们本来在感恩节，不是就是圣诞节，还有新年是准备去DC， 现在我们7个孩子，他们都结婚了，7个家，老大在上面。所以有6个孩子啊，原来有一个在加州，也搬到东岸去了。6个孩子全在东岸，3家在纽约，3家在 DC。那他们在纽约的3家呢，他们聚好后都要到 DC 去，然后我们也去，就有一个团去的。然后那时候就病嘛，摔跤这样，所以我们就取消了。但是这边我们觉得不能取消。尤其是秀梅姐妹，师母是秀梅姐妹发出一个带道信，我一看，哎呀，那么多人带道啊！哎呀，我就知道说主要，他恢复的很好，感谢我弟兄姐妹的带道，他恢复很快，只是他的行动还没有恢复到一个可以跟我出来旅行。所以我们在这，那我也跟师母说，我说我来好不好，我们 讲的太多，我们希望能够多一些一些探讨，一些问答，然后呢就多一些操作。我是跟他提起来希望尽可能的改造，因为书都看到我们大家都也听了很多道，都很明白，我必须要现在就是我们如果能更深的来经历经历耶稣基督，或者是经历神都可以，好吧。所以呢我就不讲那么多就大家可以提一些很实际的问题，实际的问题，因为这个恩赐圣灵也可以说就是怎么样跟随圣灵，活在圣灵里面，跟圣灵经历上，当然会遇到一些问题，这样但是这个路呢我们必须要走，所谓跟随主啊就是跟随圣灵，如果你说跟随主没有跟随圣灵的话，那主在天上，耶稣今天在父神的右边，你不切实际。但是你跟随圣灵，还有呢，你跟随圣灵啊，圣灵绝对不会把你带到圣经之外，圣灵来总是把你带到圣经的真理里面，因为主耶稣他说真理的灵来了，他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所以你跟随圣灵不会走到圣经之外，那有很多时候也需要用圣经来 check 到底我们这个跟随圣灵是在跟随圣灵，还是跟随我们自己的感觉，还是在跟随肉体，都有可能，有时候可能会 confuse 在一起，所以也需要有圣灵来 check 来核证，这样好吧。我就暂时停停停在这里，好，那你看看有什么问题，然后最后有一点时间我们可以安静祷告啊，来等候，好不好？说是，好，继续说是，好，继续说是，你们先想一想。
可以，
去哪里？
要写的，这边要纸条。
有笔吗？
谢谢。他们在写啊，写主啊，你可以写。我印象很深，就是啊，91年吧，啊，周牧师就邀请我去他们东部的教会，然后带我去那个乌老牧师的教会，就是那个罗宾森师母啊，荣耀的光辉啊，他的带出来一个啊弟兄，就是乌老牧师。然后在他们的教堂里的有写了三句话，就是你要不断的属灵，还有绝对的实际，还有完美的自然，就是要属灵，要实际，要自然。
嗯，
这个周牧师可以把英文讲得更清楚。那我认识周牧师，觉得他是一个很实际的人。我发现到周牧师很懂得吃啊，就是说昨天晚上我们请他吃这个螃蟹，他说要姜啊，白醋呢，然后吃这个火锅要沙茶酱，然后昨天早上今天早上吃这个沙拉，要这个烧绝对是烧的男人，然后烤他说我要热的。那所以布鲁斯现在是以前我有时候懒得我请他吃饭去马家门，他就说，他就懂得说，这个是懂得这个懂得 enjoy 哈，不是奢侈哈，就是在简单的里面。所以跟我一样，我也是很懂得吃啊。
他比我更懂。
但是我们不是奢侈，就是说神给我们的哈，我们不要吃的太少，但是也不要吃的太多哈。他昨天就吃的比较多一点啊，吃了两只螃蟹，我们四个人啊，但是我都没有吃很多，我都拨给叔叔吃，这样叔叔就愿意多买啊，因为昨天只有3.99嘛，这个，那我的意思就是说是很实际啊，而且很自然啊，周牧师感觉是说，就像那个弥勒牧师讲的啊，说我们要属于，但是不要太属于。
嗯，
就是说非常的实际哈，所以就是很踏实，不是会让你觉得说讲一些属灵的高调哈。那所以为什么我很喜欢，就是很像孩子一样哈。所以为什么我们每年都请这个 Ken 跟 Annie 呢？因为他很自然，他就很自然，像孩子一样，但是他不是无知，他是很主动。感谢主。是我想你有什么样的这个？
我想请问，就是我们受洗，就每一个基督徒都受洗，浸在水里是受洗，我们看见那受圣灵的洗，我们怎么样来分辨这个人有没有受圣灵的洗，那个人有没有受圣灵的洗？怎么样来分辨这个受圣灵的洗？
是不是要先讲一下，让路人更清楚？
好。那个在这本书里面有一章啊，讲到那个圣灵充满的意义，就是到底什么是圣灵充满，也就是圣灵的喜，什么意义啊？里面大概我提了差不多有十几点吧，14、15点，能够知道这个人有没有啊受圣灵的喜。你看了这个书了哈？
那本
认识圣灵是
什么？认识
有一个 chapter，
对，耶稣若被圣灵充满的意义，
对，
第三页，
对对，
对对对，
这里面你很详细的这样，就是第三章，
对对对，
我记得，
如何知道有没有被圣灵充满？这边有在第29页，然后说他说一定是活着爱主，为主大发热心的啊，对，然后必然喜欢祷告，爱读圣经，而且他要讲到，而且看到自己的败坏，他会发现到自己内心还有一些天然的东西需要被对付，或是这个
除去，他也愿意即时祷告。对，他有讲到一些
对
一些的，
对，但是简单说来啊，就是这个人跟神的关系啊不一样，
与神的关系，
本来他是一个人，他一受了圣灵的洗礼，他跟神连接起来，其实圣灵来的那个主要的目的之一就是叫我们与主那个连接，连接来成，一旦跟主连接，不是说我们马上就变得像耶稣一样，那是不一样的东西，不是单单说方言就够了。那个神召会当然有这样一个教导，就是说你如果没有说方言，你就没有说圣灵的洗。主耶稣说凭他的果子就会认出他来，这个果子不是单单方言，也不是只是方言，最主要他的生命，
生命的
改变。
你是需要的，
了解吗？也可以，也可以这样。谢谢。
是不是人在接受耶稣那个时候，就有圣灵住在那人心里？这是一问号。第二，要不要一个一个再回答？
一个嘛，那个传统的说法就是，人在信耶稣的时候就受了圣灵，就已经有了圣灵。这是个传统的，也许传统的教导神学教导就是也是这样。但是，我们要是好好来看圣经的话，是这样的。那最明显的就是耶稣的门徒们，耶稣的门徒。他们跟耶稣有3年半之久，他们早信了耶稣，也是他的儿子，那是弥赛亚。可是那个3年半，耶稣在地上说，他们没有受圣灵啊。所以主耶稣升天之前呢，就跟他们说啊，你们要受圣灵。那他们什么时候受圣灵呢？在五旬节呢。那有人的解释啊，就是耶稣复活以后啊，像门徒们吹气的时候，他们就受了圣灵，那要解释他们受了圣灵。可是我们从圣经里面呢，很清楚看到啊，《使徒行传》第1章第5节啊，那里讲到，约翰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他们受了约翰的水的洗礼，就是信耶稣，奉耶稣的名字。你们还要受圣灵的洗，不多几日还要受圣灵的洗。那个不多几日是从到过五旬节那天，那是他们受的圣灵的洗。这是就是耶稣所受的，你们受圣灵的洗。但是还是要看他的结果，看他的果子，他的生命有没有改变。那个这个信耶稣的经号，信耶稣跟受圣灵，这是两件事情，在圣经里面很清楚。
门徒们早信了耶稣之后还没有受圣灵，
但是传统的这个说法就是你在信耶稣那一天你就受了圣灵，所以我们要弄清楚。那么至于说这个人那天他接受耶稣做救主的时候啊，圣灵有没有进到他里面我们可以说有进到他的里面，特别是重生，但是有没有住在他的里面，这个是我们在圣经上读不出来。只有他受了圣灵的洗以后，我们才知道这个圣灵住在他。那个我们读经的时候要注意啊，在约翰福音1章来看，看那个使徒约翰他为耶稣所做的见证，在第一章啊。 第三十二节，这是施洗约翰他为耶稣所做的见证啊，是两是两方面的，一方面就是耶稣他来，他是要恢复世人的罪孽，他是神的羔羊。另外呢，一个见证，他要用圣灵给人施洗。但是在耶稣身上，约翰在这里三十二节，约翰又做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上降下，就是注意就好，住在他的身上。”住在他，圣灵降在一个人身上和住在他的里面，这个是要分别一个两者。那个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呢差我来的用水施洗的话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注意在这里又提了降下来，要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主耶稣他是第一个是受圣灵的洗，他领受了圣灵，然后他才能用圣灵给别人来施洗。就是我看见了这个证明，只是神的儿子。那再看使徒行传第八章，这里讲到那个菲利啊，在撒玛利亚传福音有很大的果效，有很多神迹奇事随着啊。那个第六节，众人听见了，又看见菲利所行的神迹，就同心合意的听从他的话，就是领受了神的道，因为有许多人被误会附着。那些鬼大声呼叫啊，从他的身上出来，还有许多瘫痪的、瘸腿的都得了医治，在那个城里面就大感欢喜、神奇。这很明显是圣灵在他们身上做了工，对不对？就是圣灵降在他们身上，鬼才能出去，那个病才能得到医治，这都是圣灵的工作。那么这些人有没有受圣灵呢？有一个受圣灵，那我们看底下就知道了。十四节，使徒们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用我的话来说，心里面是，就打发彼得、约翰往他们那里去。彼得、约翰就是十二个使徒当中最主要的两个使徒。那两个人到了。注意哈，两个人到了做什么呢？就为他们祷告，要叫他们受圣灵。使徒们打发这两个主要的使徒到撒玛利亚去了。虽然他们都听说这些人有神迹奇事啊，而且大有欢喜啊，但是他们还得打发两个使徒去，两个主要的使徒去。为什么呢？为他们祷告，叫他们受圣灵。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受圣灵，那底下说的就更清楚。十六节，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他们只是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这个降在就是停留在，就是住在他们的身上。圣灵有在他们身上有做工，但是还没有真的是落实住在他们身上。这里你要注意哈，他说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还没有降在一个人身上。你看那个城里面呢，已经有那么多神奇奇事了，而且说那个城里面呢就大有欢喜啊。但是你怎么解释说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换句话说，他们还没有一个人受了圣灵的洗。于是呢，使徒十七节，使徒们就按手在他们的头上啊，他们就受了圣灵，受了圣灵。那这个是比较清楚的啊。但是如果你要是说一个人在信耶稣的时候他就受了圣灵啊，这个在圣经里面啊，我查不出来。
在这里就受洗跟受圣灵的洗是两回事啊。他们都受了水，好像啊，因为他们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啊，只奉主耶稣的名
受
了
水的洗，
受了水的洗，
受水洗跟受圣灵洗嘛，就是
那个受圣灵的印记，这个印记就是什么？
印记就是这个人你有你得到圣灵。你得到圣灵了，你身上就有一个记号。
得到圣灵，所以得到圣灵，就是说已经受了圣灵。
比如哈，今天哈，一个人他受了圣灵了，他有没有受圣灵？受了圣灵就有印记。你如果没有受圣灵的心，就没有那个印记。
所以保罗说，你们都受了圣灵的印记，就表示说他讲话的对象都已经受了圣灵。
是。因为那个时候以弗所教会他去嘛，啊，他去到以弗所教会，他去的时候呢，问他们，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就是看那个《使徒行传》十九章，《使徒行传》十九章，是吧？那你就是说到，保罗到了以弗所，第一节嘛，就是他到了以弗所，在那里遇见几个门徒。第二节是说，问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你信耶稣的时候受了圣灵。那如果说哈，别人的传统的说法就是。在信耶稣他就受了圣灵的话，那保罗为什么要问这句话，他不是对的。所以这是我们很多那个传统的说法，传统的教导啊，今天呢在绝大多数的基督里面已经深根蒂固的观念在里面。为什么今天很多啊传统的教会啊，他不能接受圣灵，这是主要的原因之一。这是主要的原因，因为他们所领受的教导就是说，他们在信耶稣的时候已经受圣灵。而在这个书里面呢，我有讲到啊，他说你如果是这样相信，好，如果你是这样觉得你受了圣灵，那下面呢就有一些问题，你跟圣灵的关系如何？你有没有活出圣灵来？你没有有没有让圣灵来教导？就是换句话说，你不是说我领受了圣灵，好像是没有下文了。不，你要是真的圣灵住在你的里面了，你这个一定会不一样的，你的生活、你的行事为人一定会不一样的。这个就是耶稣说我们真假哈。就是要看他的果子，看他的果子。好，
谢谢。刚刚他是这个第一个问题哦。
那个姐妹，我举手。
我听老师说过一句话，他说一个人如果没有破碎过的话，可能他还没有重生。那佩欣觉得这句话怎么？什么时候算是这个人重生了？
你这句话从哪里看的？
我听说的，就是说他如果没有被破碎过的话，很可能他没有重生。我不知道什么是叫重生。
你看，我在这里提醒一下哈，不要听说怎么样，就是要查考圣经。就是我们的心态哈，比如说你对这一句话有问题的话哈，首先你要回到圣经。因为哈，我们归根结底，我们都要回到圣经里面才能为准，这是最后的那个 final call， 判决定的是在圣经。哦，那是两件事情，破碎跟那个就是两件事情。
记得还有一个，我记得还有一句话，从破碎他说一个书的名字叫《人的破碎与灵的出来》。那我觉得这个题目。让我一直在想，人能破碎
一个
出来。
你看了这本书没有？
我稍微看一下。
你看这本书蛮好，
它里面有一些例子，一个人没有破碎之前怎么样，破碎以后怎么样，这个看一看。
这是主要的是针对那个受了圣灵的洗，被圣灵充满的人说，因为一个人如果没有被圣灵充满啊，圣灵住在他里面，他可能不明白什么叫破碎。啊，正如同说一个人呢，如果他没有被圣灵充满，他也不知道什么叫肉体。那最多他听别人讲。如果你没有被圣灵充满的话呢，当然你也可以破碎啊，那是人工的，那不是圣灵的工作。那个时候可以看，你看完了以后你会知道。但是如果你没有被圣灵充满，可能在经历上还是就是还是不能进入。
还是说人被破碎以后你就被圣灵充满了？因为你不被破碎，你会需要，你可能不会需要圣灵，你根本你还有很大的自己嘛。
对。
对呀、啊，那你被破碎的时候，也许圣灵就可以有啊，因为你真的是只有靠自己。
这个就是看你对破碎的这个解释，你对破碎的那个定义是什么？
到了难处到极点的时候，然后你
对。破碎呢，有呀，破碎的意思啊，是一呢，就是啊，你要放弃你天然方面啊，比如一个天然内向的人，个性啊很内向、很保守，这样的人很不容易被圣灵充满。那么还有呢，可能理性比较强的人也不容易被圣灵充满。反而简单的人就是容易，那么那个破碎就是说你要放弃你的那种内向保守的个性要破碎，那时候圣灵怎么来，也可以这么解释。
好，完之后，请对不起，我就是没有照这个哈，说请解释一下耶稣对马大和玛利亚的评论，是不是事工是不好的吗？传福音的一些作为计划是不是就是施工？
主耶稣当然他不是看重施工啊，他也说哈，庄稼收头了，工人少啊，你们要求庄稼的主打把工人出去做工。主耶稣在世上说他要差遣门徒两个两个出去做工，他从来没有轻看施工。可是你要知道，主耶稣他来的目的不是要我们做工，他来的目的是要我们得着他认识。他说我来了是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他从来没有说我来了叫你们努力去做工。那为什么我们有一个做工的这个观念呢？就是这个做工啊，这个为什么做工？很多是我们天然的观念，为什么我们会有呢？因为天然的人总是以为说他可以因着他的行为可以成义，可以讨神的喜悦。这就是保罗。他的书信里面呢，他打的仗一直是这个仗，就是说靠行为成义，说我是不靠行为成义，因为在我的肉体里面毫无良善，我怎么做我都不能讨神的喜悦。那这是一种心态，这是一种天然的那个心态。如同那个佛教徒啊，他们的行善的心态是一样的，对吧？他们是靠行善或者慈善事业，这样来希望来生能够有好报，恶有恶报，好有好报啊，这种都是出自于天然的心态，相当多这个成分在，相当多。但是主来他要我们得着他并且得得更丰盛，那个意思就是说 我们要为他所做的功，他说的预备工人打个工人出去啊，就是为他做见证。而这个见证呢，不是口头上的这个一个见证，最主要的是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得着的那个生命，如果得的更丰盛，然后我们这个生命的流露出来，这个功是神所要做的功。那这个圣经的根据在哪里呢？就是啊，以弗所书第二章，看一看，以弗所第二章，嗯。第十节，他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我们原是什么？前面讲到我们蒙恩呢，在救，连我们得救都是不恩的，不是因为我们做什么好这样。嗯，然后讲到我们本身，第十节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也可以说是在圣灵里，嗯，每一次提到基督的时候，要记得都是跟圣灵有关系，因为他是受膏者，跟恩膏有关系，是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啊，为要叫我们行善，这个包括我们的侍奉啊、做工，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这个跟佛教徒的行善完全不一样。这个形象是耶稣基督生命的流露，使我们在圣灵里面，在基督里面啊，被圣灵啊这样来破碎、来拆毁，把我们所有那个老旧的观念、天然的人、肉体的热心，全部都除掉，然后以耶稣基督的爱、他的生命啊来取代。那个时候，我们所活出来的那个善。就是神所预备的，就是神不要我们行善，他已经预备好在耶稣基督里，他只要我们来信他，他只要我们来信他，只要我们来领受他，那把他活出来就够了。所以今天啊的服事或者是见证啊，最有效的就是我们很自然的就把耶稣的爱活出来，这个比我们口头上无论做什么都还有力量有效果。所以回到那个玛利亚跟马大这个比喻呢，嗯，这个故事虽然是只有三十节经文好记在路加福音里面，但是有很深的教育意义，主耶稣的教导的意义在其中啊，那就是他要我们先领受他的道，他的生命之道。包括他的圣灵的喜在内，然后我们再去做工。这就是主耶稣复活以后啊，他升天之前呢，就是在使徒行传第一章那里啊，他那个时候已经交代门徒了，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是万民做我的门徒啊，因为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们，要去说，可是他知道耶稣的吩咐没有停在这里，他升天之前在使徒行传第一章里头很清楚告诉我，他说你们要等候在耶路撒冷，不要离开耶路撒冷，不要马上往普天下去，要等候父所应许的，那就是从上头来的能力。那他们还是不能领会的，那是什么意思？然后耶稣还要再说，在第一章第八节还要再给他们说，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要等候，为什么？因为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才得着能力，能够为我去做见证。那个时候你可以往普天下去传福音。今天当然传福音都是很好，可是你要问说你是靠什么力量？你是靠圣灵的力量？你还是靠今天的你的高科技，你的雄厚的资金，什么是不是这些？所以那个不是 耶稣不看重服事乃是那个服事的性质和内容，那个动力是什么。那玛利亚知道这一个，他说马大你不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没有被耶稣所征询。
征询我刚才听大家讲的这个，就是说像一个人就是被圣灵充满的话，就是说被圣灵洗，然后甚至说有意志释放啊，砍断那些咒诅和捆绑啊，那他的里面的 spiritual 那个 person 就被释放了嘛哈。可是他比如这么多年的生活习惯，他的 mind 他的这种生活模式，他这种肉体的东西哈，那他就说他还是老模式嘛哈，他的习惯他的 mind 哈，就像一个被狼也领养的孩子，那他虽然被释放了，灵被提升了，可是他还是爬着走路，还是就是说就还是这种行为模式。那这个在 spiritual 和这种行为和这种 mind 这种关系上，那要整个的都被就是更新，那他才接触圣灵的果子哈。那就像刚才那姊妹说被破碎，那破碎意思就是说你通过这种环境，通过什么把你的这个肉体和行为的这种方式，那你改变了哈。那我就想这两方面，通常教会很多人被释放，被充满了又充满，可是呢，那么多年过去还是那个样子嘛？那你还是说话，你跟家人互动，跟别人还是那个样子嘛？那在这两方面，就是像您刚才讲，活在圣灵中，活在就是说神的里面，那这个就是具体的有没有一些就是这两方面连接起来？我觉得，
我想这个跟刚刚这个题目类似哈，他说，周牧师瑞士圣在基督里。与主合一等有啊，讲的圣灵精辟，但我想是不是一般人都可以领受？那从教会牧长的观点，要如何一步一步的帮助信徒从婴孩到长大成熟，使能够领受这一些，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步骤？我想这个落差嘛，有的人有什么释放都参加也到方面，但是回来也是老样子啊。我想这个从婴孩到长大成熟。
一切哈，一切都在乎他有没有改变，必须要看他的生命有没有改变。如果他生命没有改变，所以生命没有改变，就是他的个性啊，他的脾气，他和人相处这些，就是有没有跟以前不一样。如果没有，这个人没有被破碎。那我们当然就要怀疑到底他有没有真的释放。所谓得释放啊，实在是从自己里面出来，自己不但是那些负面的那些伤害啊、问题啊得到医治出来，实在是从这个他自己的这个肉体里面这样出来。而且这个释放也不是一次的，释放是一个 process。就是当我们在主里的经历渐渐深的时候，我们的灵命进深，对主经历越来越多的时候，那个释放就会越来越多。这是一个 process， 也是个过程，不是一次就所有问题都解决，不是。所以说来说去还是要看他的生命有没有改变。生活是最生活习惯，与人相处都要看这些，否则其他都要打问号。
所以这一切都是看这个人是自己吗，还是说别人牧者可以来有什么方法来帮助他？
这个很难你能够有个具体，比如说步骤一二三四什么，这很难说因为这个灵命的成长就好像一个小孩子在一个家里面他长大一样，这是很自然的。这个灵命的成长你不能着急，不能拔苗助长，也不能你用一些律法规定叫他这样瘦，他就是 长就是树林，不是，这是很自然的嘛。但是呢，很重要的基本的条件啊，就是它要有那个良好的环境。这个基督徒的家庭的背景，跟他里面的成长也有关系，或者说一个人他的行事为人品味跟他的家庭的背景有关系，就是他那个成长的环境很重要。那第二呢，就是有好的教导。第三也很重要，就是有榜样，所谓 role model。这个不是啊，我规定有些律法这个很难有这样一定的工作，可是这个基本的这些条件啊，就是这个环境，家庭的环境和这个教会的环境啊，是个良好的环境，是个健康的一个属灵的环境。第二呢，就是有好的教导。圣经的教导，第三就是榜样。那他们看到了就这个教会就能成为一个健康属灵的教会，他们就会成熟。那么教会中的聚会，教会中的聚会，还有那个祷告分享，这些都是帮助他成长的一个环境，很重要。那除了教会这些参与以外，教会生活以外，必须还有家庭生活。所以家庭生活，比如家庭祭坛，这个父母哈、带着孩子每天呢在家里头，有一点时间在一起唱诗歌、读经、祷告，也可以说家庭的那个属灵的环境比教会的更重要，因为他在家的时间比在教会的时间多嘛，所以在家里头天天都应该有。那么在这样一个环境背景里面长大的孩子，他不会出问题，他不会偏差。
我只是想到那个在马太福音耶稣特别讲的两次耶稣特别讲的两次在十章跟十一章都有提到，就是说做他的门徒，第一个就是要简单优秀，因为我们中文是按照舍己，中文是按照舍己。那这个 deny yourself 就是设计一种圣灵的工作，因为这个 deny 就是刚刚讲到，我们就是一个 flesh life， 就是一个肉体的生命，或是一个老我，或是一个老亚当。那跟那个刚刚那姐妹所讲的，就是圣灵的工作的时候是在外面的，可是圣灵的更新，就像那本书就中师所写的，圣灵的洗是一个基督徒在生命中会不断的经历圣灵的洗，不是一次，就像那个充满，不是一次充满，是要常常被圣灵充满。那这种是借着常常被圣灵充满，我们比较更容易进入一种得胜的生活，就是 deny yourself 这样子的一个，就是更新或是破碎，这就是这样的一个总和。所以你的心要常常更新变化，比如说罗马书十二章，对不对？你的心要常常更新变化，才能够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他这个去查验就是 taste， 去 taste 去看，或者是我们生命的里头又要 follow the pattern of the world， 要 transform by your mind。那这个 mind 就是让圣灵在我的灵跟魂里头一起来工作。
啊，我想听他的问题是什么？对，我把这个讲一下，就是说圣灵的洗是不是在一个人经历神以后才会不断发生？你在书上说，我们基督徒要多次不断经历圣灵的洗，要多次不断经历。可是很多传统的福音派基督徒可能不明白多次圣灵的洗，他们的生命是不是因此就会受亏损吗？
这个多次哈，也许更正确的说法哈，就是晋升啊，你一次受了圣灵的洗，那是一个开始，然后就在这个圣灵的洗里面就不断的晋升，所以多次可能不太正确的说，就是应该是说晋升，这个圣灵的洗哈是由浅而深，有一点点以后越来越多，越来越丰富，应该是这样。 对啊，
所以刚刚讲你的问题是什么？
你的问题
是，对，我就跟那个耶稣所讲，因为他十章特别十章三十八节，他说，假如我们不 deny yourself， 我们不配得来做他的 ，not worthy for his life，
是
他特别用这个英文，所以我觉得这个字好像很有一个意义在那里，就是说，只要你不这样子做，你就不配，英文讲 not worth。
对
你的
问题是要表达
什么？
你不是在这里问，
你不在问，你只是在赞成。
是说这种想法对不对？
哦，
对，
我觉
得你是要没有 deny， 没有 deny， 这个 deny yourself 啊，也是圣灵的工作啊，当然有人的配合。你什么时候才知道说需要 deny yourself？你刚才引的是马太福音第好像
十章
哈，在路加福音里面呢，在路加福音里面，耶稣有这样的话，他说啊，若有人要跟从我哈，若有人告诉我，就当舍己，还有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若有人要跟从我，他就舍己。这是在我一下子就这样。多少？
九章的四
节。啊，九章，我听一下。
九章二十三节。
九章啊，你看，九章二十三节。那个这句话啊，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这里还说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跟从我，那个就当舍己哈，那个英文的翻译啊 ，NIV 哈就说他必须要 ，he must deny himself， 而且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跟从我。在耶稣的呼召。他的话里面就是说你必须要这样做，你要跟随主的话。那么是不是靠我们的力量来 deny 呢？不是，但是耶稣的教训啊，我们不能够说单单你说这一点啊，我们这里去跟你必须要整个把它联合在一起来啊。这些包括他讲到宝贵是圣灵，宝贵是要来啊，那个宝贵是来其中有一个很主要的部分，在约翰福音十六章啊，那里讲到说，他要叫人畏罪畏义啊，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那个意思就是说，圣灵来了，我们才看到我们自己，我们的肉体。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这个里面我有提到啊，他对肉体啊开始有认识，而且他比较 sensitive， 是肉体。他不但看这个别人的肉体啊，他对他自己的肉可以 sensitive。那这就是说圣灵是光，主耶稣说我就是光嘛，啊，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在光里头，而且得到生命之光。所以当我们一受了圣灵啊，我们就看到我们的肉体就是从这么败坏，那我们就能够体会耶稣所说的必须。这个否认呢，就是要放下自己，要弃绝自己要把自己要置于死地，就是象棋死，简单出来就是象棋死的意思。你要跟从耶稣就是这样，因为耶稣他自己在地上就是这样，他就是一个否认自己没有自己。那这是圣灵的工作。当我们受了圣灵，我们看到自己败坏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哦，这个己是要不得， 这个时候我们在院里的殿那里，那我们殿那里的时候呢，当然圣灵就与我们同在啊。保罗也是说靠着圣灵致死肉体的死刑，这是罗马书第八章，说我们靠着圣灵，因为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知道圣灵乃是叫我们得着能力，我们就会依靠支取他的能力，靠着他的能力，我们的能力来生像肉体，这个也是一个 process， 也是我们灵命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经常要做的，这个 也可以说是圣灵的喜好，那个晋升继续的这样多次的话，就是常常这样在圣灵的洗礼里这样来接受圣灵，对，所以你的灵会是对的，必须要这样，必须要点来这样说，因为我们对自己不够认识，那神在我们身上做工啊，基本上是两方面，一方面是让我们认识自己，看见自己的那个完全没有无可救药，那个 utterly selfless， 就是说 hopeless， 这样我们才能够感觉到我们需要有神的拯救。那另外一方就是认识神，他是我们一切问题的答案，他是救主，他是医治者，他是释放者，他是我们的生命，他是我心中的力量。所以圣灵来，我们为什么必须要受圣灵的洗礼，就是这是两个最基本的原因，要认识自己，还有认识神。
谢谢。还有20分钟，你有什么其他问题？
我是否可以问你？我在12年前的时候有这个圣灵更新的这个奇妙的经历啊，我觉得就是我的人生有很大的翻转和改变。那在过去这些年，我们都在国外服侍啊，我常常把我的见证的经历呢，就是分享给其他的弟兄姐妹，还有其他的同工啊。在有好几次的时候，就是有其他的宣教士的同工，他们就是特别渴慕，就是特别渴慕这样的经历，然后。除了为他们祷告之外，我不知道，就是说，我不知道我可以做些什么啊。就比如说，在前面去年的时候，有好几个姊妹，他们就专门把我，就是我们在一起聚会的时候，他们专门让我给他们讲这个经历，然后就是他们的背景都是比较传统的这样的背景。那我给他们讲完这个经历之后呢，就是啊，他们都让我为他们祷告，然后我当时就是为他们祷告，但是。除此之外，我不知道就是我还能做些什么。
有一点很重要啊，我们帮助人就是要帮助人哈，能够与主连接，要连接起来。我们即使我们服侍主的人哈，我们都不够量在主里面，就是那连接的方法就是，我发现的最容易最有效的就是要花时间等候神，要安静等候神。你有没有那个安静等候神这本书？你看这本书，我想可能对自己和对别人都有帮助。那个就是唯一的一个方法，就是其实你等候下去的话，你不但能够保持与主的连接啊，你跟主的连接会越来越深，越来越坚固。然后就为了祷告，然后你分享你自己的经历。可是也知道我们的经历总是有限的，因为我们一个人的经历总是很有限的。你不但你自己分享，你也鼓励他们分享啊，鼓励他们每个人都要分享。这个分享很重要。这个分享呢，就是圣经所说的哈，与众圣徒一同明白，因为神给每个人的经历都不一样。但是如果我们大家都把我们的经历哈都说出来讲，就很丰富，应该是带有很奇妙的。一个人的经历很有限，那么除了为他祷告，常常在一起哈，多有分享，再就是鼓励他要。不断的操练等候神，安静等候神。他在等候的时候啊，神自己会教导他，
那个那个真的，约翰啊，他说到那个在我们里面那个恩膏啊，他说是真的，不是假的。这个恩膏是在凡事上的，叫什么？很多时候我们看不到我们自己的错，可是我们在安静等候的时候啊，生命就光照。因为我们等候神，就是究竟光啊。约翰说神就是光，我们来到他面前是来光照。那这个光不是外面，是内在的光，也是我们里面的黑暗。耶稣又讲到那个里面的黑暗，是不是？他说如果人这个光啊，他说是这个他在那个在黑地基上讲的话，人的那个灯就是他全身的光。他就讲到如果里面这个光黑暗的话，这个黑暗是何等的大，就是说你看不到你自己，你的错误，你的败坏，看不到，就是何等的大。那我们来到什么面前呢？就来到光中，这个光就是里面的光，让我们看到内在的问题。我们花时间越多等候神啊，真的是这种心灵我会更痛苦。让我们到后来看到到一个地步，就是我们真的再也不敢骄傲。等候神这是一条最我觉得最近啊也是最有效的一条路。我觉得需要再补充说明一下，就是刚才提到那个传统方面的观念或者是教导，所以人在信耶稣的时候呢就受了圣灵。他们根据主要的圣经的根据啊，是在以弗所书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我只要用几分钟时间，然后我们就可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以弗所第一章，第十三节，刚才也有提到那个圣灵的印记的时候啊，就是这一节，第十三节就是，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以弗所一章十三节啊。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基督，既然信基督，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不要紧，让他去，这是我的手机，我没有关掉。好，开始二两下就不下。主要是这句话哈，就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是传统的那个教导，是主要是这句话，既然受了圣灵，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个印记就是很明显的在你身上，你已经受了圣灵了。那我们必须要问说，他怎么受圣灵？他话是这么说哈，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那我们就说他怎么受圣灵？那这就是回到使徒行传十九章，那是以弗所教会啊受圣灵的背景。刚才我已经读过了，我们再读一读那个十九章，十九章哈。第二节，保罗到了以弗所，就问他：“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如果说你单单接受一章以弗所一章十三节的话，既信了基督啊，既然信他就受了圣灵。那如果说他信的时候已经受了圣灵，他为什么保罗？”他是竟然还问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那他们怎么受圣灵呢？就是十九章 第一节到第七节这一段，保罗问他们的时候，他们的回答就是说啊，哦，没有啊，我们都没有听见说有圣灵来。所以以弗所一章呢，十三节说他们已经受了，而那个受的背景呢，就是十九章行传十九章这里所说的。那么，嗯，保罗跟他们讲了以后，啊，那个他就解释他们受的水洗是什么样的洗，水洗是悔改的洗，那还要受圣灵的洗，这就是要受圣灵。所以然后第五节呢，说他听见这话。不是单单这一句啊，保罗跟他们讲了很多，这样为什么要受洗？就奉主耶稣的名啊，就受洗。这个受洗，我相信啊，是圣灵的洗，也可能他们再奉耶稣的名受水的洗啊。那我们怎么知道呢？你接下去就知道。第六节就说保罗按手在他的头上，这不是水的洗，这是圣灵的洗。保罗按手在他的头上啊，圣灵被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还有说预言。这个说方言跟说预言呢，是一个初步的记号，就是人有没有受圣灵的洗呢？这个初步的记号就是说方言、说预言。可是更重要的记号，更重要的，他的生命有没有改变？单单停留在方言跟语言里头来说，所以就是说那个传统的那个他们的那个观念啊，所教导信的时候就受了圣灵，就他们只是啊引用了，或者他们只有唯一的根据是以弗所一章十三节，他们没有再回来再读，必须要加上行传十九章这个加上。所以我们读经也是这样，对一个真理的一个领受还有一个了解，必须要有别处的圣经来完全。单单取用一个地方不够，而且很容易啊，现在有危险有极端，因为圣经的真理都是全面的，是平衡的，所以这是必须信耶稣还要受圣，受了水的洗还要受圣灵的洗，就是我觉得有这个补充的必要。
钟牧师，我就说这段经文是只是对那个以弗所的信徒说的，那可不可以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说这一节经文，就是这里信基督啊，其实原文的话，不管是三章十六节。信他，都是信入他。那所以就是说，如果你信入他的话，自然的在那个基督里面救恩的，包括圣灵，你都有。但是有的人的信可能是并没有真正信入基督，所以我就说我自己的那个读这个经文的话，就是说。是在那个信字上面，会不会是有人虽然说信和信，但是其实他并没有真正信入基督。
对，那个圣经所说的信，跟我们一般人所领会的那个信，很大的差距，有很大的差距。圣经里面所说的信，比如啊，信子的人有永生，所以爱世人叫信他，不证明我方的。那个信啊，是包括水洗跟灵洗在里面。那个信啊，那你刚才提到那个进步啊，我们不是一直都进步，而是一直进步，越来越深。所以我们的进步啊，也不完全。其实我们很多年的经验啊，我们都不能说我们完全进步，只是说在程度上啊，越来越深，越来越深。所以。那个圣经所说的信，跟我们一般人所领会的信，那个中间的差距很大。那我们进入多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哦，原来这个信是这样的信。那信到后来，我们这个信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完全。哦，那如果进到那个比较完全的信里面呢，我们这个人就是
进入神的安息，就是凡事相信，凡事包容，凡事盼望。这个就是保罗所说的那个如今长存的有信望爱，它是连在一起。那个信到后来有，当然有盼望，你有信心就有盼望。当然那个爱呀、你越来越相信神的爱是完全的，是绝对，这是永远长存，这是我们跟神的关系。这也是一个 process， 就是这是一个过程，一直要进入，一直要进神。所以保罗他的态度就是这样，我不是因为我已经完全了，我不是因为我都得着了，我乃是竭力的追求，这是我们应该有的心态，竭力的追求。那你如果竭力追求，你一定会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完全。
老师可不可以
一段
讲到，
你
讲说得救成功，就一句圣经就说，你若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得救。因为在得救的这一个事上的解释，我今天没有时间讲。但是这个得救，很多人把这句话当成的得救里很重要的一节经文。所以那个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你相信什么？就像说周牧师所讲的那种相信是信到里面去，不是口里。我觉得要 just acknowledging the belief， 这个 belief 就是那种比较完全的信，才是真的得救。
对，对。就是这样，谢主，
感谢主。这个得救也是很多层次的。
对呀，
在时间的里面哈，要不要请宗师你这个来结束？
好，谢谢。主啊，谢谢您上午召集我们聚集在你面前，一同来追求，来分享。更多的认识你，主啊，你喜悦我们认识你，过于凡夫，过于我们所有的为你所做的，主啊，你就帮助我们，我们该做的，主啊，该操练的，该学习的，如何更深进到你的话里面，如何借着安静等候与你有更深的连接，也能够更深经历你的生命在我们身上。在我们生命中是做的工作，主啊，谢谢你主，我们原是你的工作，是的，连我们得救都是你的恩典，没有一点我们自己可以做的，带我们进入这种的信心，这种的安息，然后主你在我们身上就能够按照你的计划来一步一步的来成就在我们当中，谢谢你主，是你在吸引我，我们才能快跑跟随你，是你在吸引我们，要我们更多认识你，我们才能花这个时间来读你的话，读这些要如何更深认识你，更深经历你这些书。主啊，谢谢你，你在带领我们，你实在是一生引领我们的神。主啊，你的话是说，这神永远是我们的神，他要引领我们直到此时，我们可以真的坦然的把自己完全放在你的手中，愿你照着你的旨意，像玛利亚所祷告的，主啊，我们都是你的使女，是你的仆人，情愿让你的话成就在我们身上，让你的旨意来成就，引着我们，让你的国真的能够降临在这个地上，因着我们被你的灵充满，受你的灵来管制，在凡事上来跟随你圣灵的引导，你的国就这样降临，也让我们行在你的旨意中啊，你的旨意这样才能够行在地上，在我们身上，在我们家庭里面，在我们的事业，在我们的事工上，教会中都能够照着你的意思，这样你的旨意就能通行在地上。谢谢你差遣宝贵子来，在这一切的事上来教训我们。是的，主，这恩膏一直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真的本不需要别人来教导，自有你的恩膏在凡事上来教训我们。是的，主，这恩膏是真的，
不是假的。我们实在要按照这恩高的教训住在你的里面，与你连接，被你改变，哦，主，越来越被你成圣，这样你再来的时候，我们在你面前才不会惭愧，才能够站得住。我要说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和姐妹，主啊，特别是苏牧师夫妇，还有几位其他的牧者同工，主啊，你要保守他们，像保守你眼中的同人一样。主啊，你的手要紧紧地握住他们，主啊，让他们真的一生都能够走在你这条蒙福的道路上。主啊，每次你教导的时候，让我们都清楚，都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所要学的功课，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你手中的工作，唯有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学我们所需要学的功课，你就帮助我们，主啊，帮助我们，这是到后来越来越完全。是的，我们所需要的各种的条件你都赐给我们了，谢谢你赐给我们你宝贵的话语，谢谢你赐给我们的宝贵师，荣耀的灵藏在我们身上，也谢谢你赐给我们的教会同作肢体的弟兄姐妹，也谢谢你赐给我们的同工，还有我们的家人。哦，主啊，让我们越过越能够活在你的爱里面，因为唯有爱心才能造就，唯有爱心才能够成全你的旨意，也让我们更深认识你就是爱。我们活在爱里，就是活在你的里面，也知道你就活在我们的里面。谢谢你帮助我们继续引领我们向前。未来的主啊，另外的这七次的聚会，我们每一次都仰望你来带领，你也真的是在带领我们。谢谢主，保守我上去的脚步，奉主耶稣。
Amen.